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怎么样，要做一个好的管家啊，做一个好的管家。管家是什么东西呢？就替人家办事的啊，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我们替人家管，所以叫做管家。嗯，英文很多人就是用那个 manager 这个啊，现在就是管家 manager 啊的词句。那么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只是替上帝来管来使用这些神赐的东西给我们。基本上上帝赐给我们有三样的东西啊，第一样是什么东西？是钱财。第二是什么？才能。第三个呢是时间，是吧？有三样，你总贯起来就有三样。第一件是金钱啊，放下我们钻石啊、金子啊，那种我们在唱啊。第二是我们的才能，第三呢就是时间啊。那么前面两样呢可以不用的啊。我们知道钱财都是留下来的，我们当中大概都是有钱不用的人啊，都是高手，所以今天不用我啰嗦这个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才能了。才能呢其实跟你讲哈，也可以留下来不用的啊。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就是讲到那个摩西，大家记不记得？摩西就是神在埃及训练他40年，然后在旷野训练他40年，然后神有一天就说，哎，你时间到了，我要用你了。摩西怎么说？别看我开玩笑，我也不会讲话，我也不会，也不认识你，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人家也不认识。他就讲了，在神面前讲了一大串的东西啊，说我有这么多才能，但是我不愿意用啊。结果呢神就生他的气啊，生他的气啊。我希望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不要像摩西一样看齐啊，摩西不愿意人上帝用他，我们也不愿意上帝用我的才能啊。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时间了。时间就很特别了，大家，时间你用的时候就用，你不用怎么样还是不见了啊，不能存在银行里面，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时间就一样的这样快的过去啊。你坐在家里面什么事情都不做，还是这样又过去。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怎么样善用神给我们的时间啊。其他两样以后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嗯，当我想到这个事情，就想到我来美国。我来美国一下啊就很多年了啊，从我求学到现在退休，时间觉得过得很快。那么就圣经里面呢，大卫呢就是有一阵子也想到这个题目，我想跟大家读一段的经文啊。大卫这诗在诗篇39篇到4到5节，大家有机会有看到圣经的话也一起来看啊。大卫的诗就是诗篇39篇4到5节。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宅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他大卫就说，我们的一生的年数在永恒来看好像只有手掌这么窄，一下就过去了，一下就过去。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啊，就也是在美国，来美国很年轻的来美国，现在都是退休。我还记得跟你讲哈，我还记得我刚来美国那个时刻，我还记得犹如昨日，真的好像昨天一样，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坐飞机啊，那个时候就1961年，你可以猜到我年纪多大啊？1961年的时候来读书，那个时候飞机票是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啊跟现在不一样了啊， 现在你几百块钱真的很贵，现那个时候一千块钱，所以来了以后就没办法回去了哈。我爸爸给了一千块钱，你不要在这里面了，你要回去。那个时候的飞机降落在那个洛杉矶飞机场，洛杉矶飞机场那个傍晚的时候，我在看见洛杉矶飞机场啊，在看见洛杉矶这个城市啊，很漂亮，很漂亮，一条一条的很红的线在地上，红的线，看得远远的看不见尽头，在地上一条一条线，你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啊 ，traffic jam， 塞车。原来那些是车子后面的灯变成连起来一下啊，长长的远远。我以为那个时候在上面看很漂亮，很漂亮，它整个地方红的线。后来呢，我自己会开车以后就领教过那些你在那个洛杉矶领教过开赛车的味道啊，不是很好受。但是呢，我就记得很快时间就过得这么快，一下啊就是几十年的时间，一下就是几十年的时间。那么神就说你要数算你的日子。要知道怎么样用你的日子，摩西另外一个很出名的一句话，大家都记得啊，圣经里面摩西的事只有一个，就是诗篇啊九十篇啊里面讲到，求你啊指教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到智慧的心。诗篇九十篇十二节里面讲到，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在神的面前啊，有一天神会问我们，我给你的金钱你今天你怎么用。有一天神会问我们，我给了你很多的才能，我给了你很多，你怎么样替我来用啊？你的金钱有没有把十分之一归纳给我？我给你的才能你有没有用在传福音帮助别人的身上？然后神也会问你，我给你的时间你怎么用去？是不是一整天就坐在电视面前一整天啊，就是跟人家聊天，你怎样用你？摩西就说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有智慧，懂得怎么样用他的时间。那么怎么样生活才是有智慧的心肠呢？当然圣经有很多，我只有时间跟你们讲了几点。第一点，一个懂得时间的人是用把生活是行在光明中间啊，时间在光明中间。圣经里面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啊，以弗所书前面一点五章第八到十节说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像光明之子，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一个更是认识神的人，在生活上应当与主连在一起，与主连在一起呢，圣经常常用在一个光明里面生活来描写这个事情。因为呢，一个人在黑暗里面呢生活的时候呢，你很多事情看不见，好像我们进来都是开灯，我们进去什么都是有光亮，我们才知道怎样行事为人。所以圣经里面第一件事要求我们就是与神连在一起，与神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行在光明里面。行在光明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身上应当保养我们的罪恶向神来承认，让神与我们中间没有拦阻，那么我们就可以亲近上帝。那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懂得怎么样把我们生活里面优先的次序排列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24小时，是不是啊？都有24小时，那么怎样用呢？就是看着我们。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以前做事的时候，我常常跟老板说， 啊，我一天做八小时、十小时带的作业啊，我说你给我的事情啊，我一定永远做不完的，我说永远绝对会做不完。那这样的，你跟我讲，你觉得哪一样重要，我就先替你做这个事情。你觉得哪一样重要，我就先替你。其他做不完我就算了，不然的话，我的老板啊，你过了五分钟就跑到我的 office 啊，我的办公室这样，哎，替我做这件事情，过了一下还没做好看那个东西文件，他也跑来，哎，你要替我做一件事情。这些事情呢，每个老板都是这样的，所以不要怪以为你的老板特别坏啊，给你这么多东西做，我每一个老板都是这样。你看着这个人，你愿意做多做，我就给你多做一点。所以中国人常常受到人欺负啊、并不是因为人家欺负你，只是你以为每一件事情他给你的，你就要做好，其实不是的，他只是以为他自己不要做，他要给你做，就是而已。所以我常常会跟老板说，哎，我八小时做完就算，你跟我说做什么事情？在人生命里面，我们应当做一点神喜悦的事情。神喜悦的，什么是神喜悦的事情呢？啊，昨天晚上啊，那个有灯谜是吧？啊，有灯谜，我只是猜中其中一样，猜中一个，那个字就是在那个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里面的那个。为什么我会那天昨天晚上会猜到那个事情？因为我在预备讲到的就是读了那个经文，那个经文说什么？你们要先求神的国与他的义，其他一切都会加给你们。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说，你要把我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用你的时间是要把我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先求神的国。他的意，我们都祷告，我们祷告了哈，我们都有祷告。我们祷告呢，跟圣经里面的教导不一样。圣经里面啊，主导文是怎么样先讲的？记不记得？第一句话怎么样？对，你知道第四句，它是怎么样？我们日用的饮食，是不是啊？第四句才是为我们自己祷告的，前面三样都是为上帝的，为上帝的旨意来祷告啊！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愿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是说，我们祷告是为着世界人，世界需要祷告，为着神的心意来祷告。神的心意叫万人得救，神的心意叫的国度建立在这个人的心里面，神的心意他的旨意行在我们心中，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懂得要你们祷告得到神的应许，要学习这个功课。神说你要先为着我的心意来祷告，因为我的心意叫别人来得救，叫别人的生活得到改变。所以你要让神听你的话祷告，你先为着别人祷告。这个词也是约伯里面约伯记四十二章里面讲到一个，就是说当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的时候，神就让他恢复到以前，就是让他所有的困难都拿去。圣经的要求是我们纪念别人的需要，当我们纪念别人的需要的时候，神也是把他我们的需要就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纪念到先求神的国与他的义。那第三点呢，我已经讲过，所以今天就不讲了。要把时间放在思考神的话语里面，昼夜思想。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要把时间放在纪念神的话语上。神要祝福我们，神的祝福是通过他的话语来祝福我们的啊！神要通过他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怎么样呢？很简单，有些时候当你不晓得怎样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在一个事情犹豫的时候，你神就话语会在你里面出现，你会纪念神有一句的话语，让你懂得啊，原来我应当这样去做，原来我这样子做。 当你神的话语常常在你身边的时候，常常指引你当走的道路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福气部分。所以这个是神的要求。另外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是我们生活呢不要为明，不要生活在明天。有些人呢生活不是在今天，你是永远生活在还没有出现的时间啊。圣经里面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啊，圣经没有说不要为明天计划啊，两个很重要，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不要为明天，但是应当为明天来计划。分别是怎么样？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昨天晚上要包饺子，包饺子。那么我们一开始星期一星期二看的那个怎么样天气预测的怎么样，可能天气很坏，是不是啊？可能天气很坏，我们就很多人跟你们一样，就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但是呢，祷告也应当怎么样？就说神啊，我把那个事情交托你啊，什么事情发生就是我已经跟你讲过了。这个是计划。忧虑是怎么样呢？一天晚上一天到晚就看那个天气的报告，哎，过一个小时又看天气报告，过一小时又看天气报告，是怎么样？那个是忧虑，是不是啊？分别是在这里。当你为这事情祷告，交托给神的时候，你就放下，这个是计划。但是有一些人呢，就一天晚上在忧虑啊，事情，哎呀，那个怎么办？讲个笑话啊，不是，可能也不是笑话。有一个老太太，晚上不肯睡觉。有没有听过？有没有人认识一个人晚上不肯睡觉？你知道为什么？他恐怕明天醒不过来。你以为很可笑吗？当你老的时候可能也是这样哈。我还没有到那个时期，但是有些人就是，哎呀，糟糕，明天醒不过来就糟了。所以一天晚上就明天晚上，但也结果晚上每一个晚上都不肯睡，每一个晚上都不肯睡，结果白天睡了，但是晚上不肯睡，就是怕明天醒不过来，忧虑明天。你不要可笑啊，你有真的，这个是真的。当你可能有一天你会对生命有惧怕的时候，你不晓得你明天去什么地方，明天你又会恐怕明天没有办法去醒过来，那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一个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就是说不要为明天生活哈，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呢为着过去来生活，为去过去来生活，永远不能忘记过去。有过去可能有一件事情令你不愉快，而且有人讲了一些话语令你不喜悦，你们永远就不能抓着这个事，永远放不下去。我讲一个那个比喻哈，就是那个比喻其实给小孩子的，但是我们都给小孩子，我们大人也可以听哈。那么有一天，有个老师就跟小孩子教导他们怎样去饶恕别人。你知道小孩子常常在家，子女小孩子打架是常有的啊，在这一班里面，所以他就说，这个可能你有没有听过那个故事？他就说这样了啊，如果你今天发现你的同学对你不好，你就把一个马铃薯就拿起来啊 ，potato 马铃薯拿起来，放这个袋子里面，你就带回家去，啊，明天就再带回来。如果今天又有一个人呢，就对你不好，你就再拿一个，啊，两个人对你不好，拿两个带回去啊。那么开始很过瘾啊，小孩子，哎，打那个人欺负我，我就把一个马铃薯放在那个袋子里面，就带回家。又第二天又有人欺负我，就带一个回家。那么开始几天呢，还容易。结果呢，过了一两个星期以后怎么样？满袋都是马铃薯了啊，满袋。重重的带回去，所以那个老师就说，你怎么样呢？要把马铃薯怎么样丢掉啊？就是忘记别人对你的不好，把那个东西丢掉，把那个东西丢掉，跟 们那个袋子呢就越来越轻。人生也是如此，人生也是如此。过去的事情啊，跟大家讲，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来讲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们都不能改写历史哈、啊。跟那有些人国家想改写历史，但是我们都，我说你讲的话已经讲了，你说的话已经说了，永远不能改变。你一天的晚上把这个事情当作很重要，那么你生命永远就是为这件事情令你难过。当你愿意啊，忘记圣经里面忘记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献给上主说，好，我把这些事情钉在十字架上，我愿意因为你的原因，我愿意饶恕的话，一些事情都过去。那个好像那些小孩子就不用一天到晚背着那个很重重的一袋的马铃薯啊，回家又带回来，回家又带回来。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事情。好，不要再为着明天忧虑，不要活在过去。是圣经里面怎么样？要把握这个时机。今天就是时间来活过我们的生活。圣经里面啊，耶稣在世界上怎么样？只有三年的时间。圣经里面他讲到，他走遍犹太全地每一个地方，都要把福音传开。他很懂得利用时间的。生命里面你会发现怎么样呢？时机就在你旁边，时机就在你的旁边。耶稣给我们一个例子，叫撒玛利亚的妇人，是不是啊？那天可能一些人也知道这个故事。有一天耶稣就走路要从犹大回到那个加利利的地方，中间要经过撒玛利亚的地方。那么他的门徒中午了，很累了，每个人都很累这些人就他的门徒就进去买东西吃，他耶稣自己人在坐在井的旁边，然后旁边呢就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出来打水其实在中午打水是很笨的人，世界时间太阳最高，但是呢这个妇人就不要跟人家见面，也不想希望人家看到他，他就跑到出来，碰巧呢碰到耶稣那么既然本来那个妇人也不想来想跟耶稣讲话的那就如果是我在这里见到他在过去就算了，我也以前也没认识他，以后大概也不会再见过他就算了。所以但是呢耶稣虽然间他很疲乏，虽然间天气很热，但是呢他就既然有个机会碰到这个人，就跟他讲生命的道理，讲到火借用火水来跟他讲那个生命的道理。那么就想起有一件事情我有一次跟那个刘在胜传道，他有一次来不是上一次再上一次来美国，那么我就跟他一起吃中饭，那么我肚子很饿了，那么肚子很饿在餐馆里面，那么好不容易等到那个侍应生就过来叫我要点菜，那么我就看着那个餐牌我就去要点菜。但是呢这位刘弟兄呢见到那个 waitress 过来侍应生过来的时候，他第一句问他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去教堂？你有没有去教堂？哎呀，令我心里面难过。我本来是说哎呀我要这个菜，但是这位弟兄呢就很好，这位弟兄给我那个学到一个很好的功课。他就说见到这个人，我以前没见过，他也以前更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他第一件事情关怀他说，你有没有到过教堂？你有没有到过教堂？这是我们要利用我们的机会。机会其实呢，本来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机会，其实机会你一看都是机会，你碰到每一个人你都可以问他，你认识不认识耶稣基督？你有没有去教堂？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个是。那么想起另外一个事情，同样在这个事情在德国发生的，我也是去德国，那么跟人家吃饭，跟那个在那个地方一个姐妹吃饭，同样她也是在中国餐馆里面，就是站起来跟 那个地方很小的地方，不是很多中国餐馆啊，就是基本上中开餐馆的人都彼此都认识。他就起来就跟那个老板就是讲他那个有没有去教堂啊，讲这样事情。那么德国呢，德国人也本地人也很有意思啊，本地人也很有意思，讲一个故事，这个意思跟你们讲，他们怎么样利用机会。他们特别来中，你知道中国餐馆很好吃是吧？所以他们也是德国的基督徒，也是去中国餐馆来吃东西。那么他们，但是呢，他们去中国餐馆吃东西，不是只是要吃东西的，他们有目的。他就来吃东西的时候呢，就跟老板说，我们可以不可以把一些单张放在你们餐馆里面？他就明白了，客人嘛，你既然能替我做生意啊，这光顾你的餐馆，很早那个餐馆都说不要，人家特别来一起来，他们德国人一起来吃一顿中国饭。那么到的时候他就问了，我可以把一三张放在你们那边？当然可以放。他们就借用这个机会来把福音啊传到这个地方。所以呢，我只是举这些例子让大家知道，要我们把握这个时机来把福音传开。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我们都可以做。另外这里就讲到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这个时代是很邪恶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很邪恶的时代。我记得我60年时代就来美国，那个时候呢，我觉得那个美国的人呢，就是本地人性呢非常非常好，比较现在差得很远。如果你现在看那个网络啊，网上啊，上网，哎呀，你看了多少那个新闻报，一个小的小孩子被骗了啊，在网络上被骗，上网以为跟人家 chat room， 你知道，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的，就跟人家叫他，以为一个人这么对他，什么还要特别要找这个人，结果呢，就属于非命，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另外，当然最近那个几个大学都有那个枪杀的事情。我根本没有，我以前念大学根本没有想到这些的事情，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但是呢，神就要我们好好的用我们的时间来为他来工作。既然讲到那个我在美国哈，我在美国第一个城市是洛杉矶。另外一个时期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我认识第一个在美国认识的第一个基督徒，第一个基督徒是谁？那个很有意思，因为我想跟大家已经分享过，可能已经分享过，大家记不记得是你们的事情啊？我出来也没有朋友，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就一个跟一个另外一个同学来到，我们来到这里。每个人都不认识，那么帮助我有一个基督徒就认识我，他比我高一班，就认识我，就帮助我。那个是一个日本的基督徒，他其实也没有帮助我太多讲起来啊，但是呢，给我印象很深，就是当我最需要的时候。这个日本的基督徒把握他的机会来帮助我，把握这个机会来帮助我。这个人后来毕业以后就回到日本去啊，要把福音传给日本啊。我现在虽然我没有跟他联络，但是呢，我还在那个通讯录里面还看到他的名字，知道他在日本啊，给我印象很深。生命里面啊，他就懂得，他这个朋友就懂得。怎样用他的机会，因为他这机会帮助我，但是呢对我的影响是怎么样呢？改变了我对日本人的态度，这个是对我很大的影响，改变了我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跟很多人现在一样啊，好像现在一套电影在怎么样讲到南京的事情啊， 我们都会看到那个心里蛮火热，很痛闷，但是呢，那个事情让我知道一件事情：唯有耶稣基督，唯有主的爱，才可以把那个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改变。唯有神的爱，才可以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仇恨改变。举一个例子来讲，美国跟德国那个时候打仗打得很厉害，现在呢怎么样？最好的那个两个连在一起最好的国家，美国就花了很多钱，就帮助重建德国，就是这个也重建日本的，当然是这个是我们生命应当有的态度。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个梦，别人做了一个梦，那梦里面呢就发现耶稣在审判一些人。那么听到耶稣对一个人说，他说你个人不行，他说我饿的时候你没有给我东西吃，我没有衣服穿的时候你没有给我衣服穿，我没有地方住的时候呢你没有给我地方住。那个被审的人就说当然就痛哭流泪。那个做梦的那个呢就问耶稣说这个这么可恶的人是谁呢？我认识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不认识这个人。耶稣就对他说，那个人就是你，那个人就是你。他说当你不把握机会，你看到别人需要的时候你没有去帮助他，当你没看到人家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你没有给他东西吃，他看到一些人没有衣服穿的时候你没有给他衣服穿，当看到一个人侧身露体的时候没有给他帮助他，那个人就是你，那个人就是你。但愿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像这个做梦的人一样，有一天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说你这个人很可恶。如果你不是耶稣说，如果你不是在这些事情上坐在一个有需要的人身上怎么样，你坐在他们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去帮助，那个不是合乎圣经的教训。那么你会看到机会就是在你的旁边，你去吃饭，你去碰到人，你看到什么你可以都可以跟他说，你有没有见到耶稣？你有认识耶稣吗？你有没有当别人有需要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愿意没问题我可以帮助你，或者说没问题我可以介绍一些人他们可以帮助你。当你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光是为他们祷告说你们平平安安你去吧我为你祷告就是不行的，圣经里面说当你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行动去帮助他们，让神帮助我们善用他给我们的时间，做一点事情是让主满足主心意的。